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样板戏和镜片的分界线在哪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4日。近日，中共官员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将成为中共百年党庆宣传的重要节目。然而，当今有许多国人都在翻墙，已经了解到了许多中共历史的真相。随着事实的传播，随着历史真相的还原，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共的样板戏原来全都是给中国人洗脑的谎言。这些毒害了几代中国人的谎言，完全是为了中共的政治目的而编写的。舞台剧《白毛女》中让人切齿痛恨的黄世仁的原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大陆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平山县的考察，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庄稼人，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40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苦心经营，最终将1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启龙。念过私塾的黄启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黄启龙的五个儿子分别以仁、义、礼、智、信为名字，这五兄弟在当地的名声相当好。仁字为五常之首，故而黄世仁是长子，他自然就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为人善良，经常周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杨白劳的父亲杨红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制好价廉著称。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红业41岁去世后，杨白劳继承父业，因为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博吸毒的不良嗜好，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后来杨白劳在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又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杨白劳未成年的独生女喜儿。那白毛女又是从何而来呢？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驱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中共为了煽动同村百姓之间的仇恨，虚构出罪恶的黄世仁形象，把黄世仁、杨白劳和白毛女原本的故事颠覆，将故事进行篡改扭曲，最后就编造成了杨白劳因还不起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喜儿被用来抵债做黄世仁的小妾，喜儿感到奇耻大辱，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白毛仙姑喜儿被过去的恋人，现在已经参加中共军队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黄世仁的大会，分了土地。改编后的故事煽动了百姓对黄世仁的恨，同时又欺骗百姓，让百姓觉得是共产党解救了百姓，同时把土地也分给了百姓。很多观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相信了。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老百姓之间原本没有仇恨，是中共在其中刻意制造仇恨，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欺骗了几代中国人。再看看红色娘子军，其中刻画的十恶不赦的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人，叫张洪游。实际上张洪游也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不仅从没有欺压过百姓，而且家里也没有家丁、枪支和碉堡。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石湘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说， 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并不是南霸天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这些都是中共为了当时的政治任务改编的。红色作家周立波1946年9月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元宝村当区委副书记，执行了当地的所谓土地改革政策，并完成了小说《暴风骤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一时间影响巨大。2005年，纪录片导演蒋越、段锦川重回元宝屯实地调查，拍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但是这部影片只上映三次就被禁。两位导演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其中曾向韩老六租种土地的农民说，韩老六穿长布衫，拄着棍儿，个子很高挑，走路板板整整的，不是电影里奸猾贪婪凶残的恶霸。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韩老六省吃俭用，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玻璃，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显然没有中共的煽动和灌输，百姓们根本不认为这是在剥削人，这个概念是中共灌输进来的。为什么两位导演要重新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呢？蒋越导演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说，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中共利用红色影片、样板戏、红色歌曲等欺骗民众，将拥有土地的人打成地主，并煽动对所谓的地主的仇恨，掩盖中共自己的暴行，而记录真实历史的影片却被打成禁片。蒋越、段锦川的纪录片《暴风骤雨》并不是中国第一禁片，早在1951年出版的电影《武训传》才是中国第一禁片。武训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义丐，终身行乞办学，为朝廷所表彰，为世人所称颂，这部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但是1951年5月，时任党魁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发文，将武训传批为反党的毒草，把一部备受欢迎的影片打成禁片，这是为什么呢？毛说，电影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了，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原来中共批判武训传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来，由此拉开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序幕。毛说，不怕工人罢工、农民上访，因为有成熟的中共干部可以压制住他们，他最害怕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支笔，因为这支笔能让人知道真相，能擦亮人们的眼。为了达到中共国知识分子的特色，就是中共国知识分子要学会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转移焦点中心，所以中共要持续不断地迫害知识分子。从1951年的思想改造到1957年的反右及1966年的文革，都是让知识分子晋升。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惧怕和仇恨依然如此。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父亲死于大饥荒，他为了探究真相而撰写墓碑。同样的，导演王兵的父亲惨死于加边沟，这让他渴望还原历史，采访了很多当事人。2010年他拍摄的加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2017年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拍摄的加边沟记事在香港首映相当成功，事先登记的观众完全爆满，未登记的在外面排着长龙等待候补。近七个小时的马拉松放映，没有人显示厌烦，看到悲惨处全场一片唏嘘抽泣的声音。 嘉边沟就是当年惨死3000知识分子的甘肃省嘉边沟劳教农场。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人在大饥荒中有两个家人饿死，他的孙儿不相信有这回事，对祖父说，现在的人节食减肥都困难，哪能没有东西吃，还说如果政府不给吃，为何那么老实不反抗。这或许正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的原因。曾经历共产集权黑暗时代的捷克作家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历史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历史。对于我们有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我们首先要不要通过探讨来获得真相？我们要不要对抗遗忘？要不要去唤起那些被强权封存的历史记忆？能不能让中国的奥斯维辛就像嘉边沟的冤魂白骨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荒漠中？如果我们选择逃避和遗忘，冤死者得不到历史的正义，群体灭绝罪的凶手无法受到历史的审判。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厘清历史，中共就得以继续用谎言欺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让中国人永远做红魔的掌中之物，以及红魔灭亡时的陪葬品。